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9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
中国星期日任命了下一届香港政府的主要官员，共有26名官员，其中女性6个人。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6月19号称，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的提名，中国国务院2022年6月19号任命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主要官员。目前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的陈国基被任命为政务司司长。此前李家超在竞选特首前曾经担任政务司司长。香港资深大律师、香港大律师公会前主席林定国接替郑若骅出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担任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期间曾经率团访问北京。近年来林定国曾经担任多项公职，包括监警会委员、消费者委员会主席以及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由前港龙一哥、大湾区航空公司行政总裁邱应华担任。2015年至2017年期间，邱应华曾经担任国泰港龙航空行政总裁。国际知名的肝胆外科及肝移植专家、现任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卢重茂出任医务卫生局局长。北约领导人星期日表示，乌克兰战争可能会持续几年，在欧盟执委会建议基辅应该获得加入北约的候选人身份之后，乌克兰军队面临俄罗斯的猛烈攻击。德国星期日图片报援引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话讲，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最先进武器将会能够增加将顿巴斯东部地区从俄罗斯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机会。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这个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我们绝对不能够放松对乌克兰的支持。他说，尽管成本好高，不单是因为军事支持，还因为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英国首相约翰逊上个礼拜五访问过基辅。约翰逊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对准备长期战争的必要性发表了类似的评论。他在星期六对记者强调，要避免乌克兰疲劳，避免俄罗斯军队一串一串地向前推进。盟国要向乌克兰人民表明，盟国将会长期支持他们。在这篇专栏文章中，约翰逊说，那就意味着要确保乌克兰比侵略者更快地获得武器、设备、弹药和训练。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约翰逊说，一切都将会取决于乌克兰能否以比俄罗斯恢复其攻击能力更快的速度，加强他保卫国土的能力。在星期五，欧盟委员会建议乌克兰获得欧盟候选国身份，这个对乌克兰是一个重大鼓舞。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阿德利安娜沃森说，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六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沙利文原定一个星期之后会陪同拜登总统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沃森表示，沙利文同拜登并无密切接触，为无症状感染者。他说，这个是他第一次感染新冠病毒。白宫在星期六表示，沙利文星期五在白宫会见了塞内加尔外交部长艾沙塔塔纳萨纳。星期一6月13号，沙利文在卢森堡和中国最高外交官杨洁篪举行了四个半钟头的会晤。目前还不清楚阳性检测的结果是否会影响到沙利文的旅行计划。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六说，他计划很快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他同时正在考虑是否解除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商品征收的某一些关税。拜登未有说他们几时可能通话，但是表示他正接近对这些经济处罚关税的命运做出一个决定。拜登在特拉华州的海滨屋企附近踩完单车之后，同记者进行短暂的交流。他说，我正在做出决定的过程中， 美國國家安全與經濟助理正在對美國的關稅政策完成一個審議，並會對總統提出建議。財政部長耶倫最近要求消除某些關稅，治理美國的通脹，包括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在內的其他政府官員對中國未能履行購買美國產品的協議就解除關稅表示擔憂。他說他認為關稅是經濟政策工具箱中的一個工具。德國總理索爾茲說，工業七國集團將會在即將來到的峰會上明確表示，只要有必要，烏克蘭就能夠期待得到所需要的支持。索爾茲在德國新聞社星期六6月18日發表的採訪中說，他希望七國集團領導人下個星期在巴伐利亞州開會時會討論烏克蘭的長期前景。他在採訪中說，只要有必要，我們將會繼續支持烏克蘭，我們希望確保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算計不會成功。他並指出，普京明顯希望他一旦佔領足夠的土地，每件事情都會落實，國際社會將會恢復正常狀態，這個是一個幻想。所以說他和法國、意大利和羅馬尼亞的政府首腦星期四訪問過基輔時，與澤連斯基總統討論了進一步向烏克蘭提供武器的事宜，尤其是彈藥和火炮。美國政府向烏克蘭出售四架大型可以懸掛武器的無人機的計劃被暫停，因為有人擔心無人機上尖端的雷達和監控設備可能落入敵人手中。計劃向烏克蘭出售的是MQ-1C 灰鷹型無人機，可以攜帶地獄火導彈在戰場上攻擊俄羅斯的目標。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說，五國大樓的國防技術安全局在一次更加深層的審議中對這項銷售提出了技術反對意見，這項出售計劃之前被白宮批准。國防技術安全局反對的理由是擔心灰鷹無人機上的雷達和監控設備一旦落入俄羅斯手中，可能會對美國構成一個安全威脅。消息人士說，初步審議忽視了這個安全考慮，但在五國大樓上個週末的會議中被提了出來。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中國日前公布一項鼓勵民眾舉報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獎勵辦法，懸紅獎金從10,000元人民幣到100,000元以上不等。分析人士說，中國在維穩經費大過軍費的情況下，還要推出這樣的措施，顯示習近平在各種內外交迫的壓力下，對於政權有非常強烈的危機感，才會用中共發動群眾鬥群眾的舊路來到加強監控，穩住政權。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安全部最近公布了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鼓励民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该个办法说，根据民众提供的线索查证结果、违法行为危害程度以及是举报发挥作用的情况等综合评估结果来确定奖励的等级，给予精神奖励或者是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将会颁发证书，物质奖励将会发放四种不同等级的奖金，从10,000元人民币以下到100,000元以上不等。该个办法自6月6号起实施。中国法治日报报道，该个办法是中国国家安全机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具体体现，以完善反间谍法律制度体系。报道说，下一步各级国家安全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该法，并且引导和激励群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共同巩固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屏障，以实际行动迎接共产党的20大胜利召开。事实上，中国国安部在去年4月就公布了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鼓励公民举报间谍，并且早在2017年4月就已经公布了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中国媒体新京报在2018年4月的报道当中表示，这个奖励办法发布一年里面接到举报近5000次，成效显著。分析人士表示，中共动员群众相互监控以达到政治目的，是中共传统在共产党文化里面告密举报是应尽的义务， 这个同一般人所思考的告密可告可不告，或者是心血来潮才告，完全不一样。告密举报不单是应尽的义务，甚至是株连不告密者。例如毛泽东在延安整肃反共组织 AB 团的时候，造成了中共内部相互指控，又如国共内战时期华北地区的最高指挥官薄作义向北京投降，就是被女儿出卖。文革时期就更加不用说，儿女斗父母，学生斗老师等等，比比皆是。分析人士表示，中共举报文化自文革时期至今已经逾半个世纪，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打压手段，所以发布这项新的办法其实不足为奇，只不过是再加强升级而已。台湾第一位遭香港媒体点名违反港版国安法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瑞日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曾经有媒体报道中共多年来花响维稳的费用比中国公开的军费重要多，亦即是说中共用来对付自己国民的经费比对付外来敌人的经费重多。中共运用各种国家有形和无形的力量，由上而下对社会进行渗透、分化、监控，甚至是每一个角落，将社会里面各种不同部门的自发组织或者团体通通摧毁。再加上新科技的辅助，中共对人民的监控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他说，习近平原本是以为已经是很稳固的社会控制，在内外交迫的新局势之下，让他对权力感到不安，但是他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所以只好再用文革时期的群众动员的老招来进一步强化控制，以顺利在二十大连任。
在这种情况里面，有一个地方倒是可以稍微加强，就是利用他们共产党传统的做法，就是他们所谓群众运动，就是说他动员群众由下而上进行自我监控。我显然认为那个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稍微再加强，就是运用共产党传统的做法，动员群众由下而上进行自我监控。他认为显然现时习近平政权的危机感非常之重，他要明显是针对内外局势不稳，然后要加强监控。他表示，这些不稳的局势包括美中新冷战的开始、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外资资本的外移、中国经济下滑，再加上最近上海封城清零搞得是天怒人怨，种种的因素以致中国青年失业率是非常之严重，逼近 20%。而失业率高往往就是政治动乱的前兆。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郭应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亦都表示，中共对人民的控制无所不在，习近平上任之后新设的各种领导小组，他自己就是监督网络安全以及资讯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组长。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亦都讲过，中共现时是恐惧意识形态再加上数位技术控制系统的新权的 3.0 版，在这么多的控制之下，中共这次还是要再制定一个奖励举报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办法，凸显了中共对于政权越来越无自信。不过中国旅美独立学者邓禄文有不同的看法，他表示，一般来说维稳是针对中国国内，但是这项的办法是针对国外来的，而且针对国家安全的目的，亦就是说如果有中国民众知道国内有公民在为外国窃探情报，或者是有外国的经贸机构人员到中国开展情报活动等现象，就有义务以及是责任向国家安全机关是举报。他认为这项办法出台的背景是因为目前全球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不太友好，尤其在美中对抗的背景之下，中共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情报刺探是很多，事实上亦都确实是很多，以致单纯由公安机关来防范亦都是防范不到，所以要发动群众一起来防范。如果群众亦都加入反间谍的行列，全国的警惕性提高，西方要刺探中国情报就会变得是很困难。邓文表示，这项的办法是局限在国家安全特定的领域，并不是鼓励民众举报公民的个人思想，所以即使是有人举报公民思想不正确，公安机关亦都不会受理。这个办法的举报范围亦都是很特别规定， 如果有人亂舉報，舉報人和安全機關的人員都要受罰，這個是對防止亂舉報的一種保障。中國公民舉報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獎勵辦法第21條指出，舉報人若然有借舉報之名故意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的，弄虛作假騙取獎金的，惡意舉報或者是以舉報為名製造事端，干擾國家安全機關的工作，亦是泄露舉報當中知識的國家機密，亦是工作的秘密，造成不良後果或者是影響等四種情形之一，將依法予以處理，構成犯罪，亦都將會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分析人士認為，這項的辦法實施之後，應該是會激勵更多人積極舉報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因為他最高獎勵是10万嘛，所以可能有些民眾可能會有這種知識，就觀察周圍的這個有沒有可疑的一些現象。
因為他的最高獎勵是10万以上，所以有些民眾可能會有這種的積極性，觀察有沒有可疑的一些的現象、可疑的人物，這個東西會有一些的效果。有分析說，中國的舉報制度使到人與人之間產生不信任，人民無法團結的結果，反而有助於當局的統治更加牢固。現居加拿大，曾經因為批評中國政府而被逐步關押的中國意見人士李美平，因為安全因素不願意透露真實姓名，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是這樣說，
並不是說只是這個危害國家安全奖励辦法出台會，
李美平表示，并不是说只是这个的危害国家安全奖励办法出台会导致任何信任危机，只能够说这个的办法的出台是会增加信任危机因素之一，但是它既不是目前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的根源，亦都不是唯一的原因，亦都肯定不是最后的手段。他认为，虽然中共透过钳制信息交流和鼓励民众互相举报，确实会增加统治的牢固度，但是只要仲有网络、自媒体以及是其他的渠道或者是信息的存在，中共的维稳仍然是有缝隙，不一定牢固。比如是二战之后，东德亦都是鼓励举报，但是在柏林墙是倒塌的那一刻，东德人民仍然是一下子都涌向世德。郭应哲表示，这项新的规矩是对中共政权不一定有利，因为越是高压统治，风险其实亦都越高，但是对中国人民真的是满难过的，因为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可能导致人性基本元素都沦丧。
华夏文明的一切一切的立足点就在于人性，一个拥有5000年伟大文明的民族。
郭应哲表示，华夏文明的一切的立足点就是在于人性，一个拥有5000年伟大文明的民族怎会落到今日这个地步呢？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吗？怎样仲係要對自己嘅人民咁樣嘅防範，咁樣你今日將人整個灰滅，你個文明仲係喺度咩？呢個將會帶嚟後患無窮，呢個偉大文明、偉大民族整個可能就係前途茫茫、堪累。鄧立文則係認為，如果話呢項嘅辦法實施就會讓人民之間變得不信任，有啲係太過勉強，因為呢個同舉報公民思想嘅類型唔同，佢仍然係局限喺所謂嘅國家安全領域。一般嚟講，公民要違反國家安全並不多見，因為不大可能人人都有機會去當外國嘅間諜或者係為外國做事，就算係有機會，亦都唔見得每個人會去做，所以能夠舉報嘅範圍係比較窄。郭應哲仲表示，擁有悠久歷史的中國文明獨特而優美，絕不可能接受人性淪喪，所以學界普遍認為中共不等於中國，舉報告密文化其實是可以上訴至是中國歷史上的法家，從商鞅、韓非子到辛不害，可以說是告監或者是連坐的始祖，但是中國歷代的學術界與文明界很少有人正面肯定法家，即使是自己是法家亦都要遮遮掩掩，亦都是揚儒陰法，表面上裝作是儒家。他說，換言之，法家這一套的告監亦是株連九族的做法，一直是未能在中國古老文明裏面獲得正當性，原因就是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有智慧，知道法家這一套不能夠玩得太到底，否則就會喪失人性。郭應哲表示，如果人性喪失就會失去了自信，一旦失去自信，這樣中華文明還有些什麼東西呢？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陳君台北報導。
中國各地一啲計劃前往河南鄭州維權嘅儲户，突然發現佢哋嘅健康碼變成咗紅色，呢個導致佢哋行動困難，抗議活動亦都被迫取消。據路透社等多家媒體報導，呢啲儲户話自己嘅新冠檢測結果係陰性，官方拒絕解釋佢哋健康碼變紅嘅原因。下面係美國之音記者文浩喺華盛頓報導。
呢一啲儲蓄户已經成兩個月冇辦法攞出佢哋存喺河南地方銀行嘅存款啦，因此佢哋計劃前往河南上訪維權。佢哋嘅存款嘅總金額高達幾百億元人民幣。自從中國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推廣健康碼以嚟，觀察人士就擔心呢一種技術會被用作政治工具，限制部分民眾嘅移動。河南嘅紅碼事件就印證咗佢哋嘅推測啦。外交政策副編輯詹姆斯·帕爾密喺推特上寫到：呢個係非常重要噶，因為據我所知啊，呢個係第一宗健康碼系統被用嚟非新冠嘅政治管控嘅清晰案例。前中國央視調查記者王志安認為啊，呢個係極其嚴重嘅標誌性事件。人權基金會首席戰略官阿雷克斯·格拉德斯坦表示：我其實以為過去兩年裏面咁樣嘅事情會經常發生，但好明顯呢個係一個用健康碼嚟到打壓異見人士嘅分水嶺時刻。湯森路透基金會新聞記者瑞納昌德蘭亦都話：呢個係當政府控制你嘅數據時會發生嘅事。中國的新冠應用程序一夜之間限制了需要健康碼進入大樓和商店、使用公共交通或者離開城市的居民。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員邱子欣寫道：由監控帶領的安全管理全面開動。荷蘭每日金融報駐北京特約記者安洛克·艾根拉姆分析說，這種紅碼正是中國為何將會在長時間內保持新冠清零的原因，作為控制的工具非常有用。我過去一年來都這樣講，很多人卻不斷地說，但是經濟呢，我們看到了，他們非常願意在經濟上受創。德國徒步旅遊作家魯雷亦都這樣認為的，他說新冠清零是中共最喜歡玩的玩具。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中國的政治體系當中，軍隊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控制了軍隊就等於控制了領導權。習近平不單止了解這一點，而且做到這一點。今天習近平直接控制著中國的軍隊。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平凡在華盛頓報導。
自2015年以來，習近平對中國軍隊體制進行了大規模改革，取消過去的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和總裝備部的四種部和七大軍區體系，建立了直屬中央軍委的15個職能部門和重新編制的五大戰區，使到中央軍委可以對軍隊的各個部門直接發布命令，直接監督命令的執行，確保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可以更直接地隨時指揮和調動軍隊。而同時在進行所有的這些調整和改革的過程當中，使到習近平有機會在軍隊之中提拔、扶植和安插自己信得過的人，拿下他信不過的人，或者使到這些人邊緣化。從1988年解放軍重新實行軍銜制之後，最高軍銜是上將，日今為止一共晉升了208名上將，平均每年晉升6個人。而從2017年至今的5年裏面，習近平已經晉升了上將44人，平均每年晉升9個，大幅超過了之前的平均水平。觀察人士特別指出，習近平近來晉升的上將不單止數量多，而且多到有超出常規破格晉升的情況。例如根據解放軍晉升上將的條件，是任政戰區職務滿2年，升中將滿4年。而習近平在2019年第二次晉升的6名上將當中，符合這些條件的人只有1個。2022年1月的上將晉升之中，中部戰區司令林向陽就並不符合上述晉升的條件。實際上， 解放軍咁龐大嘅一支軍隊，而且係喺和平時期，按照條例規定正常晉升軍官係完全可以做到嘅。數量頗多嘅破格晉升，最大嘅可能性唔會係因為冇人夠資格，而應該係並冇習近平要提拔同晉升，而有合乎條例常規嘅自己人，而且顯示習近平急將於自己人提升到最高軍階，安插到最關鍵嘅崗位上面。正如中國事務專家林和立在2022年1月25日在華盛頓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網站上面發表的題為《隨著對手派系取得進展，習近平爭取確保軍方支持》的這篇文章之中所講的話，習近平如此迅速提拔這麼多的將領，這種做法非同尋常，因為這些違反了長期以來的軍方的慣例。就是解放軍分析人士將這些不尋常的軍方人員調動歸因於習近平爭取增加上將的數量，並且將完全忠誠的將領安置在關鍵崗位上面。
習近平採取的做法就是不斷的換人，因為沒有他的親信，或者他親信級別太低，根本沒法一下子提到這個要害岗位上來。他通過不斷的換人造成你这个所谓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而且将也不识将。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话：习近平采取的做法就是不断咁样换人，因为冇佢嘅亲信或者佢亲信级别太低，根本冇办法一下子提到呢个要害嘅岗位上面嚟。佢通过不断咁样换人，造成所谓嘅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而且将亦都唔识将。他主要是防止他們造反，既然沒有人敢造反，就算你是一個司令，就算你是一個總參、總政的頭頭，你要造反，你連你周圍的人和你想的不一致你都並不知道，所以每個人都處於很孤立的地位。中國事務專家程曉龍博士認為，對於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來說，掌握軍隊、警察和情報系統最重要。
軍權對這個最高领导人来讲，他是这个可以讲他和警权，就是公安部系统的警察系统，还有就是特情报系统，在中国就是国家安全部，还有军方的情报机构，原来的总政对外联络部和总参二部现在都合并成了一个。
程晓龙说，軍權對於最高領導人來說，可以說得是他和警權，就是公安部系統的警察系統，還有就是特情報系統，在中國就是國家安全部，還有軍方的情報機構，原來的總政對外聯絡部和總參兩部目前都合併成了一個軍委情報部，那個就是這些軍、警、情這三個部門對最高領導人來說是最重要的。中國事務專家胡平說，中國領導人捉軍權是最重要的，中國是槍杆子裡出政權，中共自從早年毛澤東確立領導地位之後，槍杆子裡出政權一直是維護最高權力的最基本的原則，最高領導人都是軍隊最高領導人，無一例外。鄧小平從來並沒有中共同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正式頭銜，但是沒有人否認他曾經是中共同中國的最高領導人，而他能夠佔據這個位置，正是因為他以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之名控制住軍隊。鄧小平之後的中共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在交出黨的總書記的職務之後，仍然繼續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兩年多，延續他的最高的權力。在毛澤東時代，中共的八大、九大、十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中都有職業軍人，其中九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員和候補委員之中有14名軍人，中共十大9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有1/3是職業軍人，25名政治局委員之中9名是軍人。這方面顯示毛澤東為了統治全黨和全國而對軍隊的依賴，以及中共軍方在當時中共政治之中的突出的地位，而另外一方面亦顯示了毛澤東控制軍隊的能力超強，而且非常自信。毛澤東去世之後的中共11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其中職業軍人2人， 就是竹部四人帮的主要领导人物叶剑英和汪东兴。叶剑英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汪东兴是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掌管住中共中央警卫部队，就是文革中极为有名的8341部队，这样使到军人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之中的成分占到空前的1/5，显示了枪杆子在当时的中共政治动荡之中的重要的作用，亦都再一次讲明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共的原则。中国共产党除了信奉枪杆子出政权之外，对于军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党指挥枪。这些其中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所以尽管解放军号称是人民的军队，人民子弟兵，但是最重要的指南是人民军队忠于党。第二层意思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不准军人干政。但是很显然的，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十年浩劫的文革时代，虽然军队属于党，但是军人干政比比皆是。中共第二号人物曾经由军人担任，到了邓小平主政的时代，虽然党仍然牢固地控制住军队，但是对于军人在中共和中国政治之中的作用开始限制。在中共十二大上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中的职业军人只是剩下叶剑英一个人。十三大和十四大的时候，军人的数量进一步减少，其中十三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中并没有职业军人，十八名政治局委员之中只有一个职业军人，十四大政治局常委之中有一个职业军人，就是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二十三名政治局委员之中只有两名军人。从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开始，职业军人完全退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日，中共一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中只是保留两名军人，就是中央军委的两位副主席。所以从1997年开始，中国军方不再进入中共和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军方代表不到10%。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可能显示在和平时期的中共和中国日常运作之中，军方参与最高决策的必要性越来越少，但是同时也都可能显示中共最高领导人不再具有绝对控制军队的自信，就是还可能显示中共最高领导人也就是中国军方的最高领导人，在不给军人干政的同时，也都不希望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染指军队。于是在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中，能够和军队直接打交道的人就是只剩下军委主席一个人。如此一来，中共所谓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实际上变成了军委主席一个人在指挥。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指出，习近平是控制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和普通警察以及情报机构的唯一的政治局常委。
这个最高领导人是怎么形成的？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政治局常委或者政治局会议上大家投票举手通过形成的，不是那么回事。他是真正掌握军权的那个领导人，他才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原因就是说，他通过掌控军权能够支配其他人的命令。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博士说，这个最高领导人是怎么形成的呢？他并不是一个什么政治局常委或者是政治局会议上面大家投票举手通过形成的，不是这样的一回事。他是真正掌握军权的那个领导人，他才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原因就是他通过掌控军权能够支配其他人的命运，这样军队实际上也都成为了他最后的靠山。在中共二十大上面，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将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三个职务让出两个，好像邓小平和江泽民当年的这样呢？只保留军委主席，以便仍然保持最高领导权呢？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可以控制军队，和他们个人在军队之中的威望是有直接关系的。
现在没有像当年毛邓那样，毛和邓的时候军队是认的是人， 啊，你不在那个位置，他都跟你。
胡平话：目前冇好似当年毛邓咁样，毛同邓嘅时候，军队系认嘅系人，你唔喺嗰个位置，佢都跟你。胡平又指出，喺毛泽东同邓小平之后，中共嘅领导人控制住军队，靠嘅唔再系个人嘅威望，而系本身嘅职务。
后来你看到江湖习，那都是呢军队呢，他实际上是认的是职务。嗯，你现在习近平，如果习近平把军委主席都辞掉了，把那些主席什么主席都辞掉了，像邓小平一样成了普通平民了，普通党员了，那军队听不听他的呢？他肯定军队就不听他的了嘛。
胡平话：佢后嚟你睇下江湖习嗰啲都系军队实际上认嘅系职务。你而家习近平，如果习近平将军委主席辞去咗，将嗰啲主席咩主席都辞晒，就好似邓小平一样，成为咗普通嘅平民啦，普通嘅党员啦。咁军队听唔听佢嘅咧？肯定系军队就唔听咗佢啦。因此胡平认为，习近平唔系几有可能好似邓小平咁样放弃佢现有嘅职务。
他如果不在这个位置上，那一切就化为乌有了。所以对他来说，保持这几个职务是至关重要的。
胡平话：佢如果唔喺呢个位置上面，咁一切就化为乌有啦。所以对佢嚟讲，保持呢几个职务系至关重要嘅。以上系美国之音平凡华盛顿嘅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签署一项嘅命令，为中国军队履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提供法律依据。此举引发外界嘅猜测，系咪意味住中国将会仿效俄罗斯对台湾采取特别军事行动？部分专家认为，以此定论，中国将喺近期武力犯台仲系为时过早，但系解放军确实喺度积极做准备。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喺华盛顿报道。
这项名为《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试行》的命令在星期三，就是6月15日生效。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这个举措旨在强化解放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组织能力，将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应对处置突发事件，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纲要总共有6章59条，但是中国国营媒体并没有公布这份命令的具体内容。环球时报援引专家的话说，这份纲要给了中国解放军执行救灾、人道主义援助、护航和维和等任务提供法律依据，将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所2021年一份关于中国军力的报告，非战争行动指的是除了全面冲突之外的军事行动，这些可能包括定期活动，例如巡逻、军事外交和维和行动，以及危机应对行动，例如回应对中国领土的威胁、撤离行动、应对恐怖主义、人道主义援助或者是救灾行动。一些应对危机的行动，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带来威胁的行动，都有可能演变为战争，这份报告这样讲的。报告举例，在2020年6月中国解放军和印度军队在由于边界问题产生冲突，导致至少20名印度士兵和4名中国士兵死亡，此后数以万计的印度和中国军队在拉达克边界陈兵，两国为缓解紧张局势举行了数十轮的谈判。就在新华社报道习近平签署这项纲要的前两日，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就台湾问题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言论。魏凤和强调，如果有人胆敢将台湾分裂出去，中方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而奥斯丁表示，将同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站在一起，并指责中方咄咄逼人的侵略姿态。习近平在这个节点签署这份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引发外界的猜测，就是是否中国正是准备在不久的将来武力犯台，特别由于俄罗斯的先例，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几个月之前打着特别军事行动的旗号入侵乌克兰，截至目前俄罗斯仍然并没有正式向乌克兰宣战。微博上有关一份纲要的很多评论都被屏蔽，推特上网友就对纲要的目的议论纷纷。
軍管內戰攻台。一條評論話：講乜嘢非戰爭軍事行動，故弄玄虛。呢啲唔就係可以隨便調動軍隊鎮壓百姓咩？另一位網友咁樣寫住話：模仿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所謂特別軍事行動，因為入侵台灣呢種行為不可能成為戰爭，戰爭係國與國之間嘅行為，所以對台灣嘅特別軍事行動喺中共嘅版本裏邊被稱為非戰爭軍事行動。第三位推特網友係咁樣寫住噶。台灣國策研究院執行長郭玉仁對澳大利亞廣播公司表示，習近平此舉明顯係喺度照搬普京的口氣，就是在烏克蘭危機之後，這份文件給了台灣、日本以及其他南中國海周邊國家發出了一個危險的警示，就是習近平在這裡試圖擴大中國的灰色地帶行動。他說而同時在習近平這項行動綱要正式生效的同一日，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讚揚中俄關係良好發展勢頭，並且承諾同俄方在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面相互支持，密切兩國戰略協同。這些是習近平和普京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的第二次通話。中國一直聲稱在烏克蘭衝突問題上面保持中立立場，但是拒絕譴責或者制裁俄羅斯的侵略行徑。就習近平簽署綱要是否在將會仿效普京的問題上面，華盛頓智庫蘭德公司國際防務高級研究員何天木就認為，習近平簽署這個綱要與烏克蘭以及台灣都沒有直接的聯繫。他說從2004年開始，中國軍隊領導層就開始聚焦解放軍的非戰爭行動能力。何天木對美國之音說，他表示解放軍的大部分資源還是用於常規戰爭，所以這份大綱將會是中國增強解放軍非戰爭能力的重要的一步。他又補充說，這些遠非表面上是馬上要對台灣採取行動，這些反而說明中國領導層對於除了台灣之外的安全威脅日益擔憂。何天木又解釋說，這份綱要的重點是在於保護中國公民以及他們財產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受威脅，以及應對恐怖主義、自然災害和新冠疫情給了中國公民帶來的非戰爭威脅。台灣是解放軍常規戰爭的一部分，並不是這個新綱要的重點。他說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認為，中國目前參與到了很多涉外事務，在這些事務之中有時候就要動用一定的軍事力量來執行這種所謂非戰爭的軍事任務。胡平解釋說，早在十幾年前，中國的一些專家就提出了中國亦都應該制定一個涉外的非戰爭的軍事行動法，軍隊要走出國門要有合法性，並且講中國現時包括一帶一路、南中國海維和以及反恐行動都可能出現一些問題需要軍隊介入。胡平又說，這個時候就要有法律作為依據，一般來說這種法律國際社會還是基本上能夠認可的。他又補充說，至於中國要武統攻台或者好像六四一樣鎮壓和平抗議的民眾，因為中國軍隊本身的性質，他根本不需要專門再定這個法律，如果要打台灣，中國肯定會打出統一的旗號，還會打出反台獨的旗號，中國將會單方面採取行動，他並不需要國際社會的認可，國際社會亦都不會認可。美國智庫2049項目研究所軍事專家易思安表示，習近平此舉是中國共產黨長期戰略的一部分，亦都就是最終將台灣納入他的版圖，並成為一個能夠超越美國的全球軍事大國。但是他認為，就這份文件來到定論中國是否將會在近期武力犯台，還是為時過早，解放軍確實是在這裡積極作準備，但是未來還未確定。他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譯蘭華盛頓的報導。
英國和馬來西亞、新加坡、新西蘭和澳大利亞這四個英聯邦的亞太成員國宣布擴大並且重振51年前簽署的五國聯防互助協議。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達斯古普塔的報導。
五國聯防的核心是要求成員國承諾在任何成員遭受武裝攻擊或者面對武裝攻擊的威脅的時候要彼此磋商相互決定應該聯合或者是分別採取哪一些的措施。協議未有軍事干預的具體義務。協議成立在1971年，英國在該個時候終止了對當時的馬來西亞的防務保證。這個議題是在作為五國聯防核心機構的五國國防部長會議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的間隙的一次早餐會上提出，這次的對話在星期日結束。新加坡國防部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在五國國防部長會議上部長討論了常規領域深化現有合作，並且是在非常規以及新興領域加深合作的方法，確保五國聯防在處理當今安全挑戰當中依然具有相關性。聲明當中表示，五國國防部長會議還討論了五國聯防在建立信任、推動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並且在地緣政治加劇緊張的氣候當中提供保證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馬來西亞高級國防部長胡仙在會上表示，他的最大擔憂是可能失控並且被升級的無意事件和事故。他雖然是未有提及到任何國家的名字，但是該個地區最近的安全威脅包括中國可能攻擊台灣以及北韓核導彈的一次事故。胡仙表示，如果這些平台譬如是五國聯防不存在，就沒有機會管理有時的確是會失控的事件。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宏、澳大利亞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馬爾斯、新加坡國防部長埃勒雷以及英國駐新加坡最高專員歐文亦都參加了會議，五人重申他們對五國聯防的承諾。馬爾斯在會上面對記者說，澳大利亞致力於五國聯防，我們是並不認為這個是必然的。馬爾斯還說，五國聯防尋求海上安全和反恐，以及是共同處理人道議題，以及是供應鏈的安全。他表示，所有這些都是我們能夠對五國聯防提供現代相關的領域，我們的確是願意做這些事情。而在之前，四方安全對話在2007年成立，澳英美安全協議亦都在2021年成立。雖然有這些更新的安排，馬爾斯說五國聯防繼續具有相關性，因為它有50年的歷史。澳英美安全協議在四方安全對話有他們的作用，我們顯然亦都致力於這個架構，但是好像五國聯防這種持久的組織的確是對澳大利亞十分珍貴。新加坡國防部長表示，五國聯防會繼續促進地區合作，通過定期演習、對話以及專業互動平台對地區安全架構作出建設性的貢獻。除了台灣以及北韓的核威脅以外，該個地區繼續擔心中國對南中國海的大部分地區提出的管轄權聲索。新加坡國際戰略研究所亞太安全香格里拉對話高級研究員格雷厄姆是寫話，確實五國聯防的現代背景肯定是南中國海，中國正在是開處反對馬來西亞的沿海聲索，增加了東南亞再次發生外部侵略以及是常規戰爭的可能性。格雷厄姆在香格里拉對話網站上說，這些國家未來50年當中保持警惕的觀察的時候，他們的長期視野是否一致仍然是不清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達斯古普塔新加坡報導。
印度在四年前在年度共和日阅兵的时候主办了东盟领导人会议，在新德里为东盟增加声势的象征的举动。这个努力正在加速，印度和美国等其他国家寻求抵制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个努力正在加速，印度和美国等其他国家寻求抵制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印度在星期四开始主办为期两日的东盟外长会议，纪念和东盟关系30周年，讨论加强合作的方法。2022年已经被定为印度东盟友谊之年。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奇在6月1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东盟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在强有力的基础之上。他说，东盟对印度的东向政策以及他更廣泛的印太願景至關重要。儘管印度和東盟的外長每年都開會， 但是新德里的会议被认为是一次特殊会议。在三个星期之前，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在东京召开，美国总统拜登在会上启动了印太经济框架，增加在亚洲地区的接触，除了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之外，汶莱、新加坡和泰国等七个东盟成员国亦都签署了框架协议。山德里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乔希说，每个人都在度试图吸引东盟，因为他的印太地区的中心性，你如果希望为这个地区有个可行的政策，这些国家就很重要，东盟对印度亦都很重要。分析人士同时指出，北京虽然在2009年以来一直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东盟国家正是小心平衡他们同双方的关系。中国是他们出口的一个大的市场。中国环球时报新闻网站说，东盟与中国的贸易2021年达到大约8780亿美元。但是同时有些国家亦都同中国陷入了海洋纠纷。乔希说，中盟国家十分务实，他们正是寻求从同双方建立关系之中获利。他又指出，在中国变得越发咄咄逼人的时候，这些国家希望印太地区的战略平衡。但是分析人士说，印度将需要增加同东盟国家的经济接触来到提升他的影响力，但是印度继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印度并没有参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这些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组织，今年1月生效。协议除了东盟成员国之外，还包括中国、日本、南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印度由于担心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商品影响它的本地的产业，而退出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新德里尼克鲁大学经济研究与计划中心教授达尔说，印度未能够改善对东盟地区的出口，因为它们的制造业不具竞争力，他们的市场是开放的，但你需要有能力进入。虽然并没有正式的证实缅甸外长可能不会出席本次的会议，缅甸去年发生军事政变以来，东盟只是允许缅甸非政治代表出席东盟的高级会议。东盟要求缅甸恢复民主，停止镇压政治领导人和活动人士，这次兵变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以上是美国之音帕斯里提新德里的报道。
6月15日星期三，一块刻有中国文革期间在逃往香港途中罹难的176位当年的知识青年的名字的纪念碑，在美国新泽西州一个墓地正式竖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这些当年死去的冤魂，如今终于可以在绿草如茵、肃穆庄严的陵园之中长眠安息。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筹备小组的声明说，数十位当年的逃港幸存者星期三中午聚集在新泽西幸福墓陵园，参加美东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揭幕仪式。揭幕式通过一项佛教仪式为176位罹难者超度亡魂，与会者冒住酷暑为亡灵进香献花鞠躬。1971年从广州逃到香港，现居住在费城的退休药剂师容锦爱说，可以说他们画了一个句号。他都是经常思念他们的一段经历和那些死去的同伴，现在他们给了这些人一个句号，他们可以来这里了，他们可以来自由的世界了，好感叹。从加州前来参加揭幕式的逃港生还者黄少平说，就是为了缅怀纪念他们的同伴，他们为争取自由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他们是幸运者，目前还活着，他们应该纪念这些人，他们应该保留这个历史，令到这个历史不能够淹没，他们为这些人招魂，给他们的灵魂来到这个自由的土地安息。这些是同一地基的双纪念碑，这次揭幕的是第一块碑，碑正面刻着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存的中英双语碑文，碑反面是墓碑筹备小组经历10个月收集到的176名当年偷渡罹难者的姓名，姓名牌旁边是罹难者所在学校或者当时居住的城镇。
研究知青逃港歷史的譚家樂、筆名阿陀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刻意將中學名字列在死者名字的旁邊。他說當年逃港知青可能涉及廣州所有的中學，就目前看來亦都是的。從二中開始，他們僅僅第一次收集到的名單就看到了，會令人震驚。這些是一個廣州中學的中學榜，它不是招生榜、榮譽榜，而是一個死亡榜。阿陀說，偷渡潮是中國知青運動之中規模最慘烈的事件。2012年的研討會上面，他們講過一個偷渡者的故事。阿陀對美國之音說，他說一個女仔偷渡成功之後，香港的水警將他們接到了一個地方，水警在船上面接到的這些偷渡客，然後到警署去簽到，看到這個海面上一片紅色，有很多的救生圈，救生圈上面還有一個人，水警就開過去，船員就說看看，將他撈起來，就用勾一撈半個人，就是這個一片紅色的是鯊魚，將這個人的下半身吃了。上世紀60至70年代以下鄉知青為主體的逃港潮，是1951年到80年代中國四次逃港潮之中的一次。大逃港作者陳炳安對美國之音說，這30年中逃港過去的，他的計算是164萬多人，死去大約是，就是因為這個數字不確鑿，但是可以基本估計出來的，可以通過各方面的情況，就是10萬左右。居住在紐約的當年逃港者陳維正說，他是上山下鄉的學生，1964年就下鄉了，差不多經過8年在農村工作就偷渡出了來，1972年來到香港，1976年來到美國，他覺得來到之後就一個新生，重新做人。但是這段歷史並不允許被認真保存下來。究竟當年有多少人在逃港過程之中死亡呢？他們姓甚名誰呢？這些數字難以統計，當局希望這一切自然而然地從歷史長河之中消失，成為永遠的秘密。紀念碑籌備小組的聲明是這樣說的。居住在紐約的當年逃港生還者陳其才說，他在2017年在香港亦都參加了紀念活動，兩次他都在。2017年5.1他剛剛好在香港，2014年香港一批當年逃港成功的知青排除重重的困難，在香港離島建立了第一座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每年5月1日都去悼念拜祭，但是兩年之後就被告知不能夠立在那裡，於是每年的紀念活動變成了無固定地點的流動紀念。香港已經不能夠了，陳其才說，記得當年在那個島建那個碑，兩年之後肯定是有人干涉了，當時那個村長已經說他們不能夠在那裡立碑，就後來移走了。陳其才又說他們不是投敵叛國，他們是追求自由。他又說改革開放的時候，雖然當局不再將偷渡視為敵我矛盾，但是仍稱其為非法探親。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籌備小組在去年7月成立，籌備組表示建碑最艱難最迫切的工作是收集逃港罹難者的名單，目前收集到的名單是來自美加澳以及中國大陸，籌備組估計說罹難知青接近10000人之譜。他又說接下來他們要繼續收集死者的名單，然後將這些慘死的知青的名單刻在第二塊碑的正反面。籌備組成員宋永說，如果這兩個碑都沒辦法將所有的名單都放上去的話，他們考慮再將這個碑延長，就是再買地再將這個名字放上新的碑上面。北京資訊雜誌榮譽主編胡平說，他認為做這件事非常有意義，實際上當年的逃港潮他的政治意義絲毫不亞於當年的柏林牆，目前柏林牆已經倒塌，他已經成為一種的標誌，成為歷史上的一個符號，相比之下逃港潮的這件事還未有引起那麼足夠的重視，更何況今日香港又淪陷，在紀念逃港潮這件事在香港就是很難舉行了。咁樣呢個時候喺美國建立起咁樣嘅一個紀念活動係非常之重要嘅。佢哋需要令到整個世界唔單止要記住逃港潮，仲要俾整個世界知道當年喺呢個地方發生咗啲乜嘢嘅事情。以上係美國之音方冰紐約嘅報導。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